前书第十五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我们今天在讲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好像有一点专有名词，比较严肃一点，讲得轻松一点，讲得容易懂一点，就是好消息。我不知道德文是什么，英文就是 good news， 一个好的消息。如果是一个好的消息，这往下面去发展一下，想一下的话，好消息就有很多的学问了。各位，中国跟日本打仗，日本得胜了，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看你是跟谁讲，看这个消息是跟日本人讲还是跟中国人讲，看你是亲日还是亲中。如果日本人赢了，你跟日本人讲，那就是对日本人来讲是好消息，对中国人来讲那是坏消息。所以好消息固然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能够懂的话，不过这好消息应用起来，单单就我刚刚讲的这话就不大容易懂了。你喜欢一个女孩子，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你跟她求婚，那么她说我考虑几天再说，我过24小时好了，给你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把它现代化一点，24小时之后，我给你一个 email， 可能这已经不是好答案了，已经很落伍了，应该在 Facebook 上，但我又想 Facebook 可能很多人会看到，所以我给你一个答案，我给你一个好消息。我给你一个消息，告诉你，那么24小时之后，那么他给你的消息是他愿意嫁给你，那对你来讲是天大的好消息。如果你是非常希望能跟他结婚，这是一个好消息，对那个男孩子是很好的消息。但是这没有给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区分，但是还是好消息会改变的。在他接受你求婚的时候说他答应，这对你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好消息可能过了20年之后或10年之后，如果不信的话可能1年之后，你们结婚后第一天你就觉得当年他没答应我，那个好消息那就好了，那个消息变成坏消息了。10年前20年前你非常想要的一个消息你得到了，过了10年20年，你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各位，以此类推了，你太太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了，这是好消息吗？这是圣经里面的话，约伯记有这样的话，在圣经里别的地方也有。有人告诉你你太太怀孕了，或者说你太太生了一个儿子了，好消息。10年20年之后，这个孩子让你痛苦的不得了。约伯记里有一句话，愿我母亲怀我的那个晚上被咒诅，愿有人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说你得了一个儿子，愿那个人被咒诅，因为他报一个坏消息。各位，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父母觉得这是好消息，10年20年后你可能让他很痛苦，他会觉得当初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就好了。约伯记刚刚不是讲这个，约伯记不是说有人跟我讲我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现在这儿子让我非常痛苦，那个人该死，告诉我一个坏消息。约伯记是说，愿我母亲怀胎那晚上被咒诅，我来到世上是一个咒诅，我太痛苦了。这样一听，好消息这件事恐怕就有点复杂了。我们一开始讲是看给谁听的，然后就算给我听的，10年前10年后可能不一样。那么英文有一句话，这个人的肉是那个人的毒药，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是好消息，10年后不一定是好消息。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我希望是最后一个例子。 你中了乐透，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讲，中国大陆怎么讲，中了这个彩券，或者哎，现在真是很麻烦啊，翻译要翻好几个。中了乐透、彩券还不太容易懂，就是你发财了，你中奖了，你突然天上掉下一亿给你，这好消息吗？可是你们应该也看过很多这种报道，所有中乐透奖的人，后来下场不大好。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讲说，早知道没有这个消息。好消息，除了刚才讲的这以外，看是跟谁讲。好消息还有一些，包括有的时候一个好消息，圣经也这样讲，好消息是一个应许。保罗特派传福音，这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话，保罗奉差遣特派要传福音，这福音是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在神学上面，很多时候福音就是一个应许，应许。那么我应许给你什么，这是一个好消息。我应许，我答应你。我还记得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生意我不懂生意啊，他那个生意那是一个军人，他在台湾军中的官方关系非常好，他退伍下来以后，他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吹牛啊，不过想起来现在想应该很复杂，没有那么简单。那个时候他军队里退下来以后，他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好，于是他后来就有这么一个让台湾的军方买美国的武器的。各位，这差不多30年前，可能比30年前还早一点，那时候都没有我们今天听到这些事，没有那个 arm sale 的这些事情，我就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单纯一点，就他成为台湾军方对外面的一个管道，能够买美国的军火。那么这当然各位大概也可以想到，这很赚也很肥的。那么他说当他的第一笔生意，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做生意是怎么样，我相信会有一些手续的，那么两方面都同意了，而且都签字了，就是说在公司上来讲，在法律上来讲，他是绝对要赚大钱的，那都是可能在当时不是可能几千万，今天可能是几十亿的钱，他都已经签字了，他拿到了，两方面都拿到了。他说康牧师，那个人后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是牧师，他说康牧师，那是铁定的，我要发大财了。而且这里面照他讲没有什么不法的，各位，他那笔钱完全没有拿到，他已经得到了，不是口头上的 promise， 是实际上等于实际上他已经就是合约都签了，已经通过，不能反悔了。可是他没有拿到，他说康牧师一定要拿到的，美国、台湾都同意的，没有拿到。为什么？在决定要就是开始要履行这个约的时候，你能猜得到什么事发生了吗？什么事发生了，让美国、台湾军方还有公司，甚至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通通同意的事，不能反悔的事反悔了。因为中美建交，所有台湾跟美国的军事核定通通作废，有一些可能你在人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一个好消息，没有办法变成好消息。好，所以好消息有点复杂，好消息讲的最简单一个好消息，好消息讲的最简单是一个将要发生的好消息，好消息是一个将要发生不会改变的一个好消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从圣经里讲起。我刚刚讲这么多，就是 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好消息或福音，是你我应该都能懂，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有个好消息。但是各位，你我都能懂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想到你想要什么好消息吗？我拿到博士了，我升官了，我发财了，我儿子在工作。刚刚我们来的路上他也在谈，他也在等一个消息，就是他回伦敦以后他今年的红利 bonus 能够拿多少，如果多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他能不能升官，被 promote 升官，这也是个好消息。我们在等消息，我们在等好消息或坏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等就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基督教，我们这里是神学讲座，可能应该没有非基督徒，不过这里有报纸的小朋友，所以可能还有非基督徒。我们当中也有人受洗了以后不一定知道，甚至何牧师师母都在这边，他们传的也是好消息，这是我们主要传的。你传好消息给别人，你自己不一定信好消息，你信这是一个好消息，十年前信，十年后不一定信。保罗讲过这句话，我不要我传福音，我传好消息给别人，自己倒失落了。我知道太多的牧师传福音做牧师做到最后不要做的，因为那个对他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个对他来讲他所传的是假消息、空消息、大消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已经不能兑现了，兑现以后又发现哇，这个好消息里面太多的苦了。我们基督徒在传好消息，在传福音。那么除了刚才你原来以为很简单的事原来这么复杂以外，还有了，但是我也先一起讲一下吧，这都是在骂人的话，对不起。我听到太多的教会基督徒，特别我觉得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可能从19世纪20世纪以后，教会就越来越多这种话了。这种话就是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我们要行道。然后我也听过很多的牧师，我这次在柏林的营会里面也听到有人这样讲，他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实在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把福音活出来是最重要的。我说我完全反对这些话，可是这些话可能你们常常听到。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行道比听到更重要。我们不要单听到要行道，这是雅各书的话，圣经的话不能废掉。但是当你说行道比听到更重要，那是错误的。我们不要一天到晚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要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这个我们要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也是真的，但是说我们不要去传，或者说行出福音、活出福音比传福音要更重要，那是错的。我甚至大胆地讲一句话，福音不大活得出来。可能你们听过，对不起，何牧师或者其他，这是很流行的，在台湾，在美国，我想在德国一定也都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牧师对福音是一个大能，对福音，各位，纯粹好消息哦，纯粹所谓好消息就是我会给你100万，而不是你手里有100万呢。好消息是我会给你100万，你得到100万那个不叫好消息，那叫事实。好消息有很强一个成分，不是事实，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应许，是话，是新闻，是消息，还不是事实。各位你继续去想，我刚刚说我不想再举例子了，不过就只好再举一个例子吧。各位姐妹，你要去美容，那个医生在你美容之前跟你说，你现在睡下来，我给你打一个麻药，然后在你身上做美容手术，从头开始。等你醒了以后，你会美若天仙。各位这稍微夸大一点哈，美若天仙。 各位，你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那是听到的好消息，你不希望只听到好消息，你希望活出那个好消息。就是当一个钟头或者几，当然一般的事实是可能三个月以后啊，半年以后啊，要做各种手术完了以后，哇，你真的美若天仙。你不要听到好消息，你不要说好消息，那可能是骗子。你要实行好消息，你要活出好消息。活出好消息就是你不是听到你会很漂亮，你看到你很漂亮。你不要只传说好消息，你要活出好消息。你不是只是跟一个女孩子讲你现在很丑，现在我让你开始手术，手术完了你会很漂亮。各位，听起来你们刚才我所讲的，我们不要不要只传一传福音，我们要活出来。我们不要只传道，我们要行道。对，我再一次说，这有圣经上的话。我们不要那么，可能很多的牧师，很多的神学院的老师，各位，那不是你们啊，我是说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对福音，我们对传福音，我们对 preaching 已经失去信心了。我觉得有很多的牧师完全没有这个信心。各位，我站在这里，我必须每一次都要求主帮助。我事实上，我不知道我讲到几千几万次了，不管是讲到给一个人以上人听，或者个人谈到跟一个人听，或者是连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要对自己讲道，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我要用圣经上的好消息来提醒我自己，我是蒙福的。很多时候我是没有信心的。各位，通常在讲完道以后，我臭美一下吧，我通常在讲完道以后，我的信心就很大了。通常在讲之前，我通常都觉得大家半信半疑。我今天来，就像我刚才一样，我刚才根本是觉得今天，你看我刚刚跟何牧师讲嘛，今天你们刚刚退休会才完，大家都累得半死，我今天大概是儿子在底下听，牧师在底下听，师母在底下听，三个人听，然后有一两个人来捧场就可以了。我没有信心，我想大家也都很累了，昨天也都是放鞭炮啊或者干嘛，很累了，如果来听大概也都在睡觉。我没有信心，各位，我每次讲道之前，我在 deliver 在 preaching 那个好消息的时候，我自己没有信心，通常之后就有了。这是臭美啊，就是我讲到还有点效果，之后大家听了很动容，那通常就有。我只是在讲到说，每一个外科手术或者整容手术的医生，他如果只是讲你会很漂亮，他可能是一个骗子。他如果真的有这个本领，化腐朽为神奇，每个丑陋的女人在他动手术之后都变得很漂亮了，那这人太棒了。各位，我懂，我讲的话希望你懂了。你不希望只听到好消息，这种好消息骗人太多了。吃这个就会很漂亮啊，用那个化妆品就会美白啊，各位姐妹你们都懂这些嘛，对不对？但没有几个有效的，那些好消息都不能 deliver。 那最后我们去做那个手术嘛，那也许能 deliver， 但那是还是装出来的，或者还是手术出来的。那我们现在是用在圣经上，很多的牧师很痛苦就在这里，很多的神学生很痛苦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给别人，讲道效果很低耶，很少。我传福音传十个人，我在台湾的经验，传一百个大概有一个人会信，大概还不到。就我通常上计程车就跟人家传福音，大概一百个有一个人信就不错了，应该还没有。我现在回台湾这么几十年，应该传了上万次，当场就愿意信耶稣了，一个都还没有。各位，这很沮丧的。 那么当你们听了福音以后，好消息嘛，我不知道你们听福音你们怎么信耶稣，通常一般是就是我信耶稣啊，信了耶稣以后主就给我平安喜乐永生。好，永生那个部分我们起码还没上天堂，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你信了耶稣以后，的确就觉得你活出，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我们活出那个快乐吗？信耶稣真的非常喜乐平安吗？各位，你开布道会的时候一定是这样，但是你是这样吗？各位先不要骤然的就听到我讲的那么负面的，没有，我觉得都有，包括你们在内。不过我只是在说有一点困难哈，好消息。那个困难在于我不赞成现在教会讲的我们要把福音把神的道活出来比我们听到传道要更重要，我不觉得是这样。事实上何牧师可能知道，我在网上我会写我们今天活不出福音的，或者说我们不能完全活出福音的，我们不能完全活出来。各位，完全活出真理那要等将来在天上，包括我们要过一个不会犯罪不会死亡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没有恐惧的生活，那要将来在天上。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完全活出福音，完全活出真理，完全活出上帝的道。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活出，有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你觉得完全没有活出来，有的时候你觉得在教会里你看到的你听到的，听到叫你打瞌睡叫你觉得没兴趣，看到不管是牧师或其他弟兄姐妹的，还有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你觉得也完全没有像我信耶稣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主给人平安，主给人喜乐，主叫夫妻彼此相爱，主叫家庭幸福快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活出来。你从新旧约到新约，你看到上帝的每一个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包括耶稣的家庭，包括当然耶稣一定是活出福音来了，耶稣一定行道，这是一定的，但是耶稣所行出来的跟他所讲的还是有很多的距离。不是说耶稣讲话不算话，而是上帝带领在现今世界里面，当我们要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活的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信主的人不会不活出神的一切，神的福音，但是不会活得完全。我们还有罪恶，我们还有痛苦，我们还有仇恨，我们还有嫉妒，我们还有骄傲。每一个人说我们，每一个说我们要多活出主的人，我觉得常常都在说大话，他没有想到他生活中活了多少。我们各位，我再说我们一定有活出来，但我们活出来就看得见的部分，就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我们活出来的未必比外邦人更好。各位姐妹，基督徒女生未必比非基督徒女生更漂亮，请原谅哈。你们将来一定都很漂亮，你们将来在天上一定都漂亮得不得了，一定比在地狱里面那些佛教徒无神论都漂亮，一定的。但是现在你完全不能说完全，外表看起来，我们不能从这个人漂亮不漂亮决定他是不是基督徒。聪明、才智、美丽、品德，通通都是。我们可能可以说，我讲到也这样讲，我们可能可以说从这个人生活中的善良、道德、爱心、喜乐，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也这样说，我觉得也是这样。个人、团体、国家、民族，信主信得越久越真，他的幸福、快乐、美丽、善良都应该越多。所以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公、基督徒的公司，有很多人信耶稣，一个人信耶稣信得久，信得越久，他的品质、品德、喜乐、丰富、 健康、漂亮都应该增加。我觉得在一般情形下也的确是这样。你自己再想想看，你信耶稣以后跟现在，是不是你的喜乐、平安、爱心、诚恳各样的美德以及你的幸福指数有增加？我觉得应该是吧。如果你们露出困惑的脸，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更痛苦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再来，所以你底下就要继续听，我们要听福音。那也不稀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有很多的丑陋。你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任何一个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糟糕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知道的还不多嘞。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虽然我讲的好像是刚刚讲的是胡说八道，但我要表达说，我们要把福音，要把上帝的荣美活出来，在今生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今生，我们绝对可能也应该随时把全辈的福音传出来。我们不一定能把福音都活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随时传出来。各位，你也不要以为把福音传出来就是每一次都要讲到，不管福音的四律啊，或者是要把整本圣经讲完，或者要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或罗马书讲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可能福音的确甚至还没有讲出来。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在德国这里，我们跟小朋友讲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本书叫无字书，我们没有字，没有画，甚至连图画都没有。无字书各位用过没有？大概只有几种颜色，对不对？黑色的、白色的，黑是罪人，白是信主以后的。这我都觉得需要改，这你以后怎么传福音给黑人小朋友呢？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福音，我们有太多的社会的色彩、文化的色彩，那不是真福音。不过我只是在说，即使无字书是那么不完全的，起码对黑人来讲是非常不完全的，是非常罪恶的。他们的无字书可能是白人，是白是形容罪，然后信了耶稣以后就全黑了。我们黄种人可能信主以前是红色的，信了耶稣以后全部是黄色的，这我不知道。不过各位，我们很多的不完全，我们对福音的表达也很多不完全，但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可以把福音传得完全。这个也是圣经讲的，保罗说他要把圣经传，把福音传得全备。我们今天在世上不能完全活出来，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完全的传。我们今天在世上不能完全的行出来，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听得完全。听得完全，传得完全，都不是说我们每一篇道无懈可击，也都不是说我们每次听得完全正确，我们都有罪恶，而是说圣灵可以让我们因着神的话的真实，领受这丰富纯全的恩典。所以这有点矛盾啊，各位，我们不能活出神来，但你今天可以完全拥有神，你信你听就有了。因此我要强调一句话，说活出福音比传福音，行出主的道比听主的道要重要。这个话你不要听，你要拒绝。我们现在需要多听多传。我没有否认行的重要，我没有否认操练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多听多传。这个多听多传包括我们看圣经，所以保罗是说，我整个 Protestant 整个基督教，事实上天主教东正教也在，因为整个圣经就这样。我们在主再来之前，包括将来在新天新地，神福音的传达和人的聆听始终占一个主要部分。圣经一开始就是先说，你说不是哦，一开始是先有动作， 一开始不是先有动作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吗？应该是先创造，创造是动作，不是说话。这下面讲出来是很重的神学了。我想应该是歌德讲过的话，歌德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他就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太初有道是错误的，不应该这样讲，应该太初有行，行为的行。就我看到近代的神学还有很多的人想，很多人因为对上帝的话，对话本身不再有信心，这表达最多就是后现代，对话语言语能够传递真理，能够实现真理不再相信了，所以大家都喜欢有一点行动，包括教会不要再传道了。我从小到大，我听我看到情形是讲道的时间是越来越短，我们多一点敬拜赞美，我们多一点聚餐，我们多一点社会关怀，我们多一点行动，因为话的力量已经越来越被怀疑了。哲学家一直都在怀疑，越来越后现代以后，神学家也越来越怀疑，这一点也许我们等一下，或者我们明天会继续再谈到那个基督教的一些危机，我们信仰的危机，就是对神的话语不再有信心。大家都喜欢多有一点行动。我在台湾一天到晚听到教会说，我们应该多向慈济学，多向谁学，他们就有很多行动，他们都不太传佛教的道理，他们就有很多爱心的行动。各位，慈济他们其实有传的，有传他们的道理，事实上也是人先成为了慈济，成为了佛教徒，然后才能够有那些行动的。可是今天基督徒太多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了，最严重的是太多牧师和神学家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了，所以整个我们基督教就越来越往崩溃的路上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让我们能够听到主跟我们讲的好消息。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没有错，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有道，而且连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的这作为也是因为上帝的话我们才知道的。而且神在创造天地之前，上帝就有他的话，没有世界的之前，上帝就有他的话。当然在上帝那里，他的话跟他行动一致。我讲这么多只是在讲到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消息，福音是信息，福音是文字。先不要像很多人一样说福音是行动，是救人救世的行动。福音是你是在恐怖分子之下被挟持的人质，福音是有海豹部队来救你。各位，福音不是有人来救你，福音是你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会来救你。啊，基督徒在世，包括你我，我们一方面我们有经历神的行动，包括被拯救的行动，但是一方面我们却仍然在听什么时候人来救我的这个消息。我们一直需要听福音。我很感谢主，这一次的神学讲座你们给我第一堂就是什么是福音。我在很多地方都发过牢骚，都骂过牧师，他们都觉得福音是给不信主的人听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福音是给信主和不信主人都要听的。牧师需要继续听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是我刚读的，他不是在对外邦人讲，他说弟兄们，他也不是在跟一些不大熟悉不大有恩赐的，他是在跟很熟悉福音很有恩赐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都说这个教会是论恩赐有恩赐，论知识有知识，包括神学上的知识都有的。他不怕人家嫌他重复，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你不觉得他很啰嗦吗？这些人都已经信了耶稣了，都已经受洗了，保罗重新告诉他们，我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他好像又在说废话，这个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这个领受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听。我再强调一次，听福音和传福音比行出福音要更重要。如果你没有人传道，你不能听到，不能信，也不能行。你今天行不出来了，包括我们做牧师的，甚至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传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人听。那个答案还是一样，主，那就让我先听吧。我们就重新来听福音，听耶稣神爱我们的福音啊！我先不要透露福音的内容，虽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你可以讲一万遍了，闭着眼睛也知道了。保罗也是，闭着眼睛你们都知道了。我把先前传给你们，而且你们领受的福音，而且靠着，这里当然没有讲靠着什么，应该就是靠着福音站立得住，或者我们讲再完全一点，靠着福音站在福音上。而但是你们需要继续的听，你们需要继续的信，你们继续需要持守。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是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为什么又说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不是说保罗对得救没有把握，而是说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我们过去被拯救，将来会被拯救，现在也需要继续被拯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继续被福音来拯救，被信心来拯救。好了，信心又是从福音来的，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要讲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所以让教会里每个人都注意一件事，听到是最重要的，那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是如果你要听到，这个听到当然包括你的查经、你的读经、祷告，就是一种对上帝的话的领受的态度。先不要想像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一样，先不要想我们要去行道，牧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对了，我绝对不是说不要行道，这也是圣经上的话，但如果你要行，你必须要听。也不是说你要听十个钟头行一个钟头，我们大概听一万个钟头行不到一秒钟。譬如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你大概听一万遍了吧，但你很难行一秒钟，这我承认。但是所谓的要听，就是要领受。我们不断的要领受主给我们的话，主给我们的恩典。所谓听到，其实跟另外一个你完全不能配合在一起的是一样的，听到跟领受圣灵的充满是一样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灵，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三位一体。明天我们也会提到这个，是我们的基要信仰。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能够分开的。就他们的位来讲，位灵不等于话，就他们体来讲是同有一个体。哎呦，很头痛啊，我们明天再讲。不过现在这基要真理，我们如果有神的灵就有神的话，我们如果愿意听神的话，就领受到神的灵。当我们领受神的灵，领受神的话，而这个话这个灵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借着十字架的道路磨练我们、折磨我们、锻炼我们、恩待我们、医治我们，我们就越来越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满有喜乐。但我们继续不断的需要听 需要信，所以各位，你们需要为你们的牧师、为你们小组长祷告。如果他们不传，你们就听不到。当然，你可以看圣经，那也算听神的话。但是你们在德国，路德是非常强调，不仅是写出来的道，那就是圣经，也很强调，甚至他更强调传出来的道，那就是牧师的讲道。你们需要爱你们的牧师，为你们牧师祷告，让他能传讲神的话，也让你们有一个能够听的耳朵。教会的强大，教会的茁壮，个人和团体都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上帝拣选我们这些愚蠢、罪恶、没有学问、没有能力的人来传讲。因为你们这些有学问、有能力、有口才的都不来传讲，所以只好我们来传讲。我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多听神的话，包括如果真的没有人来传讲，我们最起码自己要读神的话，听神对我们讲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听，保罗说，我当日领受了，有人传给他了。对，保罗因为特别的顽固，特别的聪明，有知识，所以他当年的领受的方式跟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也都一样。各位，我刚刚说不太一样，你可能是对圣经比较熟悉一点人会想到说，哦，不太一样的意思就是保罗领受上帝的道，领受福音，也就领受耶稣基督，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杀基督徒、抓基督徒的路上，被上帝的大光打倒了，然后然后上帝向他启示，耶稣向他启示，保罗说：“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保罗是这样听到福音的，这个方式跟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不一样。保罗并不是一个牧师跟他讲，如果牧师在他面前讲，牧师一定讲不过他。保罗的学问能力都大过任何一个当时的传道人，保罗的口才正直也一定都胜过任何一个人，然后他又有官方来的权柄可以去把他们抓起来，所以保罗是听不到一般人讲道的，因为一般人讲道一看到他来都逃了，然后不逃的他也不想听，他会反驳人家，人家无话可讲，他人家没有办法开口，他太有口才了，他太懂圣经了。所以耶稣必须用比较强烈的方法让他被一个大光打倒在地上，让他看不见，让他实在是受到很大打击，然后耶稣直接跟他讲道。你说，哎呀，耶稣为什么不对我也是这样的？哎呀，你说对了，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有的人，极少数的人，是从小就很乖，父母跟你讲耶稣就听，就到教会，几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挣扎。这种人我们很少看到，但我在教会历史上有看到，有些人从小就很对上帝很乐意接触，好像几乎我们要说他没有被原罪干扰一样，但我们只能说他一定是被原罪干扰，跟你我一样，但上帝就让他心特别柔软，以至于他从小就有一个领受的态度。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华人的福音派总以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魔王，然后到了10岁20岁有一次听到福音或重重被打击以后我们才悔改重生得救。没有，每个人都需要重生得救，每个人都有罪人，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但是上帝未必是叫每个人都是要顽梗悖逆到某种程度，某种你觉得的标准模式，就是他一来教会就打瞌睡，然后他一听到教道就很讨厌，然后后来他老两个夫妻都是这样，结果有一天女儿生病了，那个太太实在没办法了，就向上帝祷告，其实他就信了，然后他老公还是很顽固，然后有一天老公失业了，所以太太为他祷告，所以他就信了。你不要觉得每次都是这种模式，一定要生病啦、失业啦等等我们才能信耶稣。虽然我们中国人的顽梗常常是这个样子的，但不必这样子。 你更要有一个观念，即使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他也一样是要重生得救的。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我们很感谢主，有些孩子是比较乖一点，其实你在教会也不一定是万人中才有一个人，我觉得比例应该比那高一点，应该不止万人中才有一人。那么各位，你教主日学小朋友也有吗？我看大概20个人有一个孩子是比较愿意听的。那在这里，我看这里好像每个人都愿意听，那大人也是一样。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大人小孩都需要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在他心里工作，让他认罪悔改，不一定是我们想到那个形式认识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跟保罗一样，我们都有个坚固的营垒，我们心中都有坚固的营垒，都是借着上帝的道来改变。有的时候那个坚固的营垒被更坚强的上帝的话这摧枯拉朽，一下就攻破了，他就信了，就归向主了。也许也没有那种哭泣的过程，但是一定每个人只要重生得救，圣灵都在他心里工作，让他被上帝的道感动，被上帝的道感动，然后信了耶稣。各位，我们华人也有个观念要打破，虽然我也不愿意，也不一定要打破，但是你要扩大你的视野，就是你不要以为上帝的话进入人心纯粹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事，所以我们就觉得小孩子不能够信耶稣。各位，这是错误的。这我们福音派或者浸信会特别强烈的，我们现在有点提到婴儿受洗了，但我们不要进入那个争执。我只是在说，如果你觉得他还小不能够受洗，那我可以同意，但如果你说他还小不会相信，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的能力，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认识耶稣，固然认识真理，跟我们今天一样，在基督教里面很重要一个部分是悟性，是需要教导传讲让你懂，但是基础不在悟性，基础在信心，在圣灵的工作。最聪明的人不一定最会听到，最聪明常常最不会听到，要能听到需要有谦卑的心，这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还没有讲到什么是福音了，我们还没讲到今天，不过我感谢主，我还有55分钟的时间，所以希望能够逐渐进入的主题啊。福音要传，要听，要听上帝的话，要听，不只是看到他的美好的见证，不只是看到他的爱心，不只是看到他怎么样对人好。我听太多这些见证了，都这样讲，也在责备我们传道人，也在责备教会，就你跟我讲我懒得听，但我看到你这么有爱心，我终于被感动。说这些话的人都不知道一件事，别人能够对你有爱心，是因为上帝的话在他里面的工作，不是上帝的话。慈济也有爱心啊，我们也承认，但是那是会叫你下地狱。对不起，我就大胆这样讲，慈济是佛教徒，而且我们要说他的爱心也是出自上帝，那叫一般恩典，神赐阳光空气雨水给每一个人，神也会把道德学问包括美丽赐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目的使徒行传17章为要叫我们寻求神，但是人不去寻求神，不听神的话，而去寻求菩萨或无神论，那就是他们的罪恶。我们爱人是要把神的话传给别人。你可能口才不好，你可能刚刚信主，你可能跟那个瞎子，生来瞎子一样，你还不知道你前面这个人是谁，但是你能说一句话，从前我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了。虽然你是因为他的行为，但是他的行为是出自他这个人，他这个人是出自上帝的话，不管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是道成了肉身，神的话，或者我们今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去见证主。 告诉人，我们就把这福音传给别人，不管我们传的多烂，圣灵的工有一天就会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哪怕是十句错误只有0.1句是对的，哪怕是我们真的时间传福音时间很短，只要圣灵在里面工作，我们传的有神的话在里面，他就能够因此得救。譬如说你今天在飞机上，那么你跟你旁边人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广播我们的飞机再过10秒钟就要爆炸，那引擎有很严重的问题，你只有10秒钟跟他传福音，你传什么？各位，我没有说我有办法告诉你啊，你也不要背起来哈，因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能求神帮助，你可以跟他讲你要信耶稣，耶稣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和你的救主。对啊，当然我们讲这句话再变化10000次1亿次延长10倍100倍也很多人不会信，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圣灵工作，他愿意相信，那就圣灵就可以借着这几句话，在他爆炸被炸死之前他得到永生。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在讲我们在传福音，我刚刚说了你要信耶稣，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你的救主，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